都要睡觉了，怎么还在看那本数学书啊？从我进门开始，你就一直抱着那本书躲在床上，装作一副认真学习的样子。我看，你不是真的在学习吧？莫非是害羞了？还是说，你讨厌姐姐呢？要是不讨厌姐姐的话，就证明给我看呢。向我证明，我还是有点魅力的。向我证明，我不比那些年轻的小姑娘差。你能做到吗？我就知道你不会主动的。不过，这可是在我家，也就是说，一切都得按照我的想法来进行。所以啊，要是我现在想吃了你，这么大房子，只有我们两个人，你怎么喊救命都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哦。所以现在，你只能听我的。那么现在，过来躺在姐姐的腿上吧。想什么呢，小东西？难不成是被姐姐刚才吓到了？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睡觉的吗？过来吧，别害怕，姐姐会很温柔的。把书也给我吧。往上一点。这样还舒服吗？那就好。把书给我看一下。不然你以为呢？难道我真的要吃了你啊？哎呀，这样可是会被警察叔叔抓走的。好了，快盖上小被子，睡前故事要开始了。不是小被子，还能是大被子吗？小家伙，虽然你这个小家伙长得还挺高的，让我们来看看，究竟是哪些题难住了你吧。原来是圆锥曲线这一章啊。书上关于椭圆、双曲线和抛物线的定义。这个不用多说了，我想你都已经掌握了。书上的定义都是相互独立的，每种圆锥曲线的定义都是不相同的。不过，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统一的定义。我们假设平面内有一个定点 F 和一条定直线 L，定点不在定直线上，再加上一个动点 M。我们规定动点 M 到定点 F 的距离为 MF， 动点 M 到直线 L 的距离为 D， 用 MF 比上 D， 也就是点点和点线的距离之比，即为 E。当 E 属于0到1这个开区间时，动点 M 的轨迹就是一个椭圆。当 E 属于1到正无穷这个开区间时，M 的轨迹是一个双曲线。当 E 恒等于1时，M 的轨迹就变成了一个抛物线。由此，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圆锥曲线的统一定义。要注意，这个比值 E 是一个常数。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题。我找找啊。 在113页的例题六，题上说动点 M、XY 与定点 F、40的距离和 M 到定直线 X 等于1/4的距离之比是常数4/5，求动点 M 的轨迹方程。这道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从定义出发的题。假设 D 是点 M 到直线的距离，那么由题意便可得出动点 M 的轨迹就是集合 P， 限制条件是 MF 比 D 等于4/5。接下来根据两点间的距离公式和点到直线的距离，就可以得出9x方加25y方等于225，这个轨迹就是椭圆，也就是下面这个椭圆的标准方程。那么下一题，例题七，在114页的上面，已知直线 4x-5y+M=0和椭圆25/x方加9/y方等于1，当 M 为合值时，直线 L 与椭圆 C 有两个公共点。遇到已知方程的题，我们就可以联立方程组来求解，通过分析解的这个数来判断交点的个数。这一道题的思路，我想想，这一道题的思路是将几何问题转化为代数问题，转化的桥梁就是它们各自的方程，通过代数的运算解决几何中的问题，这体现了数形结合的思想，也就是解析几何的精髓。所以联立直线和椭圆的方程之后，通过移项的方式将 y 用 x 表示出来，以此就消掉了 y， 再将这个移项后的式子代入椭圆的方程，得到一个很有参数 m 的二次函数，所以就是25x方加8mx+m方减225等于0。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得出一个二次函数的判别式。下面就简单了，分类讨论就可以得出这道题的答案。当然，这道题还有第二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书上没有的。在题目中，我们已知直线的方程，也就是说直线的斜率是已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直线的斜率和椭圆的方程求出来斜率固定时椭圆的切线方程。显而易见的是，在这道题里，当斜率固定时，椭圆的切线有两条，在两条切线的中间与之平行的直线和椭圆有两个交点，而在这两条切线以外与之平行的直线与椭圆没有公共点，所以得到这两条切线的方程，我们就得到了当直线与椭圆仅有一个公共点时 M 的取值。这是两个临界值，这就意味着在这两个临界值之内和之外的取值代表着其他的几何意义。 M 的取值其实也就是直线一般式中的 C 取值，在 A 和 B 都相同而 C 的值不同时，直线是相互平行的，所以以这种解法也可以看作是通过平移直线来找到临界值，从而求出 M 的取值范围，也就等同于方法一的分类讨论。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再看下一道题，题目上说平面内存在睡着了啊，都毕业这么多年了，竟然还记得这么清楚，这些内容就好像昨天才学过一样。看来我真是天赋异禀呢，喝了这么多脑子反而更清醒了。不行了，刚说完酒劲好像上来了。不好好听讲，我看你考试的时候怎么办。不过真是个特别的小家伙呢。 早上好啊，小家伙。昨天晚上睡得好吗？我看呐，数学题的催眠效果很好嘛。看来以后得多给你讲一讲了。怎么，你还想在姐姐身上赖多久啊？你才发现啊？算了，你就继续躺着吧，继续赖在姐姐怀里，我们可就永远吃不上早饭了。快点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了。难不成你想要姐姐给你个早安吻吗？不许脸红，也不许逃避，乖乖过来。早上好。